满汉料理之大惊奇。在学满汉料理时，除了摆饰的呈现总是让我获益良多外，处理一些比较受争议的食材也让我有特别深刻的经验和学习。在各式菜系的接触学习上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满汉料理的宴席。除了其中讲究的排场，所采用的食材更是让人瞠目结舌。当然，这样的宴席绝非一般人能参与，通常不是达官显贵，就是政商名流。而一场满汉宴席的御前准备便长达近一个月。讲究的排场和摆设。所谓的满汉料理，就是结合满人和汉人的饮食文化，有的甚至规定食用汉人的菜肴时要用满人的杯盘刀叉，食用满人的菜肴时便要用汉人的器皿装盛。例如当羊小排之类的菜肴上桌时，旁边就会附上一把满人使用的弯月刀，供宾客切食时使用。当红烧驼蹄上桌时，会以汉人的红色镶金边的大碗装盛，那个大碗不但有如脸盆般硕大，旁边还写着“富贵如意，万寿无疆”等词句。之所以会有汉菜配满器或满菜配汉皿的安排，是因为满汉全席传承自清朝，而清朝又是由来自关外的满人所建立。因此，清朝的帝王和主政者为了展现满汉融合的意志，便发展出满汉料理。因为满汉料理的起源如此大有来头，所以满汉宴席的排场也是非比寻常。例如，宾客们享用满汉料理的大厅中，在其四个角落各会有主题式的陈设，像是春兰、夏荷、秋菊、冬梅，并以食材做成雕塑布置。有一回，我把生姜刻成玉兰花的样子，宾客远远地看，像是一株玉兰花的盆栽，但却闻到一股淡淡的姜味，而吸引很多宾客靠近观赏。大家近看后才发现，原来所有的玉兰花都是由生姜雕成。文化与传说的交织。除了环境陈设和器皿讲究，满汉料理的菜肴要上菜时也充满了传说和趣味。大家一般比较知晓的礼仪，通常是每一道菜要上菜时都会先敲一声大锣，专人唱名后就由身着清朝宫廷服的侍女上菜。事实上，在满汉料理的宴席上，每吃完一道菜还会有一种专门搭配的酒。例如熊掌料理后会搭配一杯十全大补酒，驼蹄后会有一杯冬虫夏草酒，甚至吃完果子梨后还要用桂花水漱口。这些都是由于这些来自大漠南北的菜肴通常都有浓厚的气味，喝一小杯特制的酒可以去除口中的重口味，以便品尝下一道菜肴。事实上，不但菜色和搭配的水酒有特定的选择，有些菜肴还带了些神秘的传说。印象中，上熊掌这道菜时，除了大主盘外，还会有两个额外的盘子，上面会有折成正正方方的红布，布上面并写一个寿字。这两个盘子的功用在于，一个是要把拔下的熊毛放在上面，一个则是把熊的爪尖、熊掌的骨头依照原先熊掌的样子排好，呈现给在场的宾客看看。此外，熊掌料理上桌时要特定的服务人员才能端拿，而这位服务人员通常有类似筛工的能力，一边上菜还会一边念咒语，甚至还有人拿着扫帚跟在他身后一边扫地。 据老师傅说，这是为了辟邪。总之，七八十道的菜肴通常分成两天四餐或三天六餐。宾客不但可以品尝到满汉两族的珍馐，最重要的便是深刻体验到饮食文化的内蕴。而且不论汉菜或是满菜，即便是一般的食材，也都有非常不寻常的烹调方法。例如一道蟹黄豆腐羹，会将豆腐切成细如面线，让人吃不出是豆腐。至于主菜，则都不是一般的菜肴。满菜方面会有驼蹄，也就是骆驼的蹄子，象拔，也就是大象的鼻子的前端，还有猴脑、穿山甲、熊掌等等珍禽异兽类。汉菜则不免有鲍鱼、天狗排翅、燕窝等珍贵食材。熊掌料理的学问，满汉料理中，除了精细的刀工手法外，处理一些特别食材的经验让我至今印象深刻。例如，处理熊掌料理时，最难处理的就是熊毛的部分。刚开始，在没有人指导的状况下，我不知道不能像刮胡子一样刮除熊掌上的毛，否则未被连根剔除干净的毛会又长出来。所以当我隔天看到前一天早已剃过的熊毛又冒出来时，不禁吓了一跳。后来经过师父说明才知道，因为猎人宰杀熊取下熊掌时，先用石灰粉将熊掌包覆好以低温保鲜，经过去除骚味、拔毛等过程后，熊掌的温度已经复热，肉质就变松软，皮肤的毛细孔也变大，若不将熊毛连根拔除，就容易使熊皮下未清除干净的毛露出来。因为曾经有过没把熊毛除干净而自己吓到自己的经验，我便仔细研究该如何才能一劳永逸地把熊毛处理妥当。后来我找到一个费工却可以让事情完备的方法。首先，熊毛全都拔好后，我先拿刮胡刀轻轻地把整个熊掌再刮一次，但是不能把熊皮弄破，要完好如初。然后用火把缝衣服的针烧得红红的，插进熊掌的毛细孔，把里面的毛烫干净，尤其是熊掌的指爪尖缝隙。按部就班的以这样的流程处理完后，熊掌的毛就会被清得很干净，一点也不会死灰复燃了。珍禽异兽的哀愁。我曾经获得日本一间饭店的邀请，到日本和来自中国的满洲师傅一起合作满汉料理。为了那次的宴席上，他们还特别从中国大陆走私猴脑。看到那些满洲师傅熟练地从皮球中拿出走私的猴脑，用刮胡刀将猴脑上的毛去除，再像打开椰子壳一样把里面的猴脑取出，将烈酒倒进猴脑中，再用一根特制的铁汤匙将烈酒和猴脑搅拌在一起后，端出给宾客食用。直到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都还会起鸡皮疙瘩。对我来说，从事厨师这行最不能适应的就是要亲手宰杀生命。学徒时期，在学烤乳猪时，师父曾要我宰杀一头小猪，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下，因为一刀下去没有刺中要害，而造成受伤的小猪满场跑的状况。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状况，师父之后便不再让我动刀，却也让我安了一颗心。不过 后来在料理满汉宴席时，有一次还是不免宰杀了一只穿山甲。更让我难过的是，剖开它的肚子后，里面竟然还有一只小穿山甲。以前曾听说，当这些动物面临被宰杀的命运时，会流下眼泪。那次我真的看到了穿山甲妈妈的眼眶中流出了泪。那次事件后有长达半年的时间，我在厨房的工作状况都很不顺利，不是突然拐到脚，就是切到手。从满汉料理到在地食材，参与满汉料理让我比一般厨师更多了些不同的体验和见识，也让我对食材的搭配运用有更多的学习。在素食道的满汉料理中，虽然有不少的奇珍异兽，可是大部分的菜色却还是以平时的食材为主。只不过在不同的烹调方式、细致的刀法等不同创意处理下，却能将一些平凡的素材化为不平凡。这些对我日后处理一些特别的宴席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。例如处理国宴之类的宴席时，我谨守坚持使用台湾食材的原则。如果要用牛肉，一定是用本地牛肉，海产也一定是以台湾当季的新鲜渔获，蔬果更是采用本产的有机农产品。对我来说，满汉的料理课不但让我体认到对生命的尊重，更让我感受到只要能不断精进厨艺，便能把腐朽化为神奇，不需要昂贵的奇珍异兽，也能把在地的新鲜食材做出有格调令人赏心悦目的佳肴。